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3:23，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废弃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这段话跟我们昨天看的大同小异哈。神再一次提醒耶利米，然后提醒耶利米就是实在要独排众议了，也就是说舆论啊、民意啊，如果是违反上帝的话，那么不管是多么强大的舆论民意，我都不必听哈。他说现在百姓流行讲的话是耶和华已经弃绝这国家了，但他在这里没有用弃绝这个国家，他说两个族，这两个族是指着上面讲的大卫，也就是君王这个支派，和利未人，也就是祭司这个支派，这两个族，也就是以色列是上帝已经不要的民族了，这是百姓的想法。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一种不应当有的那个悲观的想法，就是神，我们承认人很多罪恶，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包括我们独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邪恶的势力叫我们受不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再说，因着神，我们基本上是非常正面的。神对他所拣选的儿女，即便有最黑暗的时候，甚至他儿子死了，那么都不会消灭神，都不会拦阻神的那个拯救的工作哈。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藐视自己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不是藐视自己的国家，他是藐视上帝。这段话其实也有点像保罗在罗马书9以后开始的讨论，就是以色列还有没有希望。我们倒不要去想以色列还有没有希望，我们要想的是教会还有没有希望，我还有没有希望。不管你是得癌症，不管是教会已经是荒凉到了极点了，不管是大家分门结党争吵，种种丑恶到怎么样，神不会弃绝他的教会。就这个，当事人当被神拣选的人，有的可能不是真的被拣选在其中，他已经觉得不太可能的时候，耶和华说不会。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从创造到救赎所立的约，那个所立的约呢，这里又再一次讲到这个约25，白日黑夜的约，就是20那里的白日黑夜的约。我有讲这个约可能是指着，如果你能废弃我的创造，你就能废弃我的救赎。不过也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定，永不改变。但是这个约呢，可能更好的解释是创世纪9，那个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跟他所立的约，那也是一个平安的约。那个约呢，是既包括创造的永远的定力，也包括拯救的永远的定力，就是上帝的约不会废掉的，只要是属他的人，一定是在这个美好的约里面哈。就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以色列人，他都不会弃绝的，属他的人。不过这个25-26啊，如果我们只照历史来看，就是以色列会回归，那个看的还不够完全，我们总是要想到教会，上帝所立的君王和上帝所立的祭司，这两个支派，这两个族不会灭掉的。各位，这就应验在我们身上。像罗马书第5:17那讲到说，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我们就是因为耶稣，我们作王，我们在生命里面作王。那彼得也告诉我们，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君王表示我们在统领，祭司表示我们在做柔和和好的工作。那这个被掳的人回归是指的历史，但这历史是应验在神在每一个时代对他的儿女的一个怜悯。好，整个耶利米书一个大段落可以说告一个结束了哈，到33章。34章呢，又是讲到历史上的这个短暂的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些过去事当然也很重要，因为也在上帝的带领中。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哎呀，这也是就是你可以读过去了，不必有特别多的思想，但是如果想一想，实在也是圣灵让作者这样写哈。尼布甲尼撒好强大，好像这个世界都被他征服了，他的全军，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那么多的军队就是来打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所以难怪前面藐视我的百姓说，这以色列不会再成国了，上帝已经丢弃了啊！如果我们没有丢弃上帝的话，我们也被上帝丢弃了。哇，这么强大的军队来，对，前面记得前面所讲的，神不会废掉这个约的。但是就现实来讲，你是会经历亡国被掳这些痛苦的。啊，你又看到耶利米的，我们看耶利米书常看到这个讨厌的差事。第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真是讨厌的差事，去跟一个你不想跟他讲话的人讲，讲一个他不想听的信息，干嘛嘞？啊，好，去告诉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我们也记得，西底家后来还是逃啊。没有人不会逃的嘛，人家来要你的命，你怎么能不逃？要羞辱你，逃，但是他还是会抓住你。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的口，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这讲很生动啊，各位用一件事情你就懂了。你现在最讨厌的人，也许你现在跟太太吵架或什么，你最不希望就是跟他眼对眼、口对口，就躲一下嘛啊。避着不见面，你最不想见的，不管是什么理由，这个是当然是怕被羞辱、怕被伤害，但是这丑媳妇要见公婆，你要口对口、眼对眼。当然这里讲口对口、眼对眼好像很平等，实际上当然是不平等，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坐上王了。好，然后你要被带到巴比伦，这带去，用带去其实也是被掳去。好，然后还有，你不会被刀剑杀死，这当然是一个预言，但这个预言有什么样的成分就难说了哈。就是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宁可死掉啊，引刀成一块，但求速死啊，死可法啊，闻天想都说早点把我杀掉算了，因为留着一直受羞辱那是很难过的。我不知道这里不被刀杀是一个祝福的话，还是一个咒诅的话，还是一个就是描述一件事情啊。第五节，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啊，这个我们在犹太人的风俗里有看到，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坚固的城只剩下这两座啊。这我们也出现过，因为前面也讲过这种场景，就真是乌鸦嘴了。人家敌人在攻打你，去跟王说，哎呦，你们一定要亡，这不是败坏士气是什么嘞？ 不是逃死，不是什么呢？然后他特别写犹大只剩下两个，还有两个城邑，加上一个耶路撒冷了。然后你来讲这些话，就是，哎呀，我是很佩服耶利米的勇气啊。他就去讲，当然也是怕得罪神。下面就是一幕非常戏剧化的一幕。这耶利米书讲的非常简单啊，没有多讲啊。这第八节第九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居民众民立约，要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是什么？这在讲到西底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情急的时候，在危急的时候就来教会了。对不起，我这样讲不好听哈。哎呀，现在这么危急怎么办呢？哎呀，我们就照主的话去做吧。那他们可以做很多事。现在大军包围，我想如果今天台湾大军包围的话，股票市场没有人会去了嘛，房地产没有人炒了嘛，大家大概就跑到自己的庙里或教堂里去祷告嘛，大概是这样子。人是这样子。好，现在他们也是，哎呀，我们眼看就要做奴隶了啊，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哎呦，好了，现在要做什么事可以很快反映出他们想要最后临时抱神脚，然后希望得到上帝怜悯。我们马上就要不自由了。好，我们现在神千千万万律法里面都没遵守，我们现在来遵守一条，就是让自己的奴隶可以出去。我想他们这也是在提醒神，我让人家不做我的奴隶，请你也不要让我做别人奴隶，我现在做点好事来换取你对我的恩典。各位，这个哈，虽然我们不大看得起，可这我们都会。情急的时候大家都跪下来祷告啊，通通自由出去。这个你知道在五经里面有讲啊，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可以叫他弟兄做奴隶，但是如果真的有做仆人的话，到第七年要放他自由出去，如果他不愿意出去怎么怎么做法，反正这都是制度，上帝的制度。可是以色列人是从来不想遵行的。你现在危急了，甚至如果你可以想到共产党要来的时候，地主可能把田都分给别人，哎呀，免得人家来清算我这个地主，就这些都是自私的反应，虽然是早就该有的反应。好，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这是放一个伏笔哈。第十节，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由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都把他们释放了。好，一个很生动的戏剧性的，就是十一节，后来却又反悔。后来是什么呢？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哈。后来就是埃及王的军队来了，巴比伦王撤军了，一撤军围城之灾解决了，他们马上把人家抓回来又做奴隶了。用我刚刚讲的话，不舒服了，得癌症了，走投无路，回到教会了，问题解决又不见了。各位，我实在不喜欢说这种话，好像我们很小气一样，但是这是人的天性啊。牧师，我有祷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我们很乐意，但是希望你不要始终是有一点艰难的时候来抓一抓，艰难没有又去任意妄为了。好，现在艰难没有了，哟，埃及王来了，好，勉强他们又来做奴隶。那第九节最后那个括弧里面的神的话就临到了啊，不过那个我们明天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我们孩子实在没有资格说别人对你现实，对你不忠心，对你不恒心，对你不持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甚至更容易软弱，更容易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主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为生活中的艰难感谢你，如果那个艰难叫我们去依靠你。我们为生活中的舒适感谢你，如果那舒适平安叫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让我们不管怎么样，储备见处丰富，总是谦卑坚定地跟随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